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今天能够在这里分享上帝的话语。今天的题目呢，就是在人生的战役中信靠主，也延续着我们这几个月一直在看的约书亚。那我们这个题目，我们先从战役 battle 这个字说起。你可能有听说过 you lose a battle but you won the war，你输掉一场战役没有关系，只要他能帮你赢得最终的战争。所以战役跟战争是有不一样的，战役并不只是一场小战斗，它指的是为达到战争的某个目的，按照一个统一的计划，一个原则，在待定的时刻进行一系列的战斗。它基本上比单次的战斗规模更大，时间更长，也对整个战争的局势有很大的影响。那我不熟悉历史，因为我们在新加坡的学校读的是东南亚的历史，但如果你看过描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英国首相丘尔基 Winston Churchill 他带领英国抗战，有看过那边影片 Darkest Hour 的举手一下好不好？你有没有看过？ OK， 今天下午你可以回去在网上看一下 Darkest Hour。 对，我们如果看过这部电影的话，你对丘吉尔他的演讲，他有几篇在国会的演讲就非常有印象了。在电影中呢，提到一个行动叫做 Dunkirk Evacuation， 就是科尔克，我可能翻的不对，大撤退。那当时呢，有三十几万的英国跟法国的联盟军兵，他们就从 Dunkirk 的地方，这个地方获救了。那这个撤退呢，三十三万多万的军兵被获救呢，当然大家都高兴。但是这个撤退呢，丘尔吉他却在国会上警告说，他说撤退并不意味着胜利，英国仍然面临入侵的可能的战败。那我因为英国英文翻译中文还是有点不一样，这里大家都会听英语，我用英语读，那你们可以看翻译如果需要。他说 We shall fight on the beaches, We shall fight on the landing ground, We shall fight in the fields and in the street, We shall fight in the hillAnd we shall never surrender, which I do not for a moment leave this island or a large part of it where we are subjugated and starving. Then our empire beyond the seas are and guarded by the British fleet, but carry on the struggle until in God's good time. 那时候记得三十几万的兵已经被获救了，但 Churchill 他主要的是这不是一场胜利，继续的战斗。那我们在继续看的时候呢，他说他当时候因为在法国继续的沦陷，然后英兵面对的好像是自己在面对德军的纳粹党的攻击一样。那 Churchill 就在做了第二次的国会汇报，这次国会汇报如果你 Google 的话，你就 Google Finest Hour， F-I-N-E-S-T。 那这个 Finest Hour 我相信我没有很大的查，但是就是 Darkest Hour 很戏剧化的一个职称。他在这个大概少过一个月的时间，他说了这段话。他说那时候记得是法国正在沦陷，他要英国继续的战斗。他说很多人会说没关系，输赢都无所谓，宁愿死也不愿屈服于暴政，尤其是这种暴政，德军的纳粹党。当时我并不否认他们的想法，但我可以向他们保证，我们三军的专业顾问一致建议我们继续这场战争，而且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希望得到最终的胜利。那在获救的时候，每个人高兴的时候，他说 We continue to fight， 沦陷的时候，失望的时候，车臣说 continue to fight。 那这战役就是在一系列不断的战斗中有一个主要的原则，那你在不断的战役中，你可能会有一个失败，但你总方向是什么呢？你可能会赢这场战争。那我们知道过后，盟军，当时盟军就美国参与了，盟军他就在五个海滩上登陆，有一个很著名的大家必须要去看的，就是 Normandy Day， Normandy Invasion， 诺曼底的降落。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时刻，因为联军的他们进入了这个海滩，他们杀出了一条出路。那这可能整个二战非常复杂，我说了我不是历史 的研究者，但这个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所以如果你们今天查看 Dunkirk Evacuation Normandy， 有时候我们缩短为 D-Day， 那 我年轻人就知道特别喜欢看战争跟 Mafia 的电影啊，有它的意思。所以这个呢开启了从纳粹党解放下的决定性的一个事件。那我们今天看的约书亚当然不只是一个狭义的战争，刚才我们祷告，但战争这回事我们必须理解怎么去看待。我在最后的时候呢会再回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个人以基督徒怎么看待这个世界上的战争。那我们不只以狭义的战争来看约书亚，就是用约书亚这个征战的过程去了解战争，这个是狭义的。在广义上呢，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尤其是新加坡的基督徒，因为跟你讲战争你就不会觉得哎，面临战争。那我们就是在世界上的生活、征战、学业、职业、婚姻、家庭、社会、经济中的战斗。那而且对我来说呢，理解约书亚有点像怎么解释雅各。我们基督徒一直理解，我们很少讲雅各啊，我们一直理解雅各是以爱情来比喻基督徒属灵的跟上帝的一个关系。你怎么思念你的爱人，你怎么想跟你的爱人在一起，这种心就是你跟上帝的关系。到约书亚呢就帮我们理解我们基督徒在这世界的征战应该如何处理。那无可厚非的呢，约书亚其中一个难题就是记载第十章，记载不止十章了，你们可以自己去看军队的残酷的行为，上帝残酷的刑罚。那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理解呢？当然我们都是那些比较成熟的基督徒，你说我能理解，因为这上帝 的应许是不变的，但我们还是必须去详细的、去解读、去理解这个圣经。那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带来大家一些思考。那我们看一看，我们如果看今天的十章的时候呢，你必须回头看六章跟八章。大家都知道六章耶利哥之战跟埃城之战， 我不 重复了。但我今天看的呢很多是取自于加尔文神学家的注解。他说他没有加尔文解释的时候，他把这两个同样的有一个连密的密切的关系。他说这两场战争在测序的律法要求心理状态属灵的教导上其实有了鲜明的对比，而也影响到我们理解的第十章。怎么说呢？这个耶利哥之城之战与埃城之战是一个超自然的神迹跟人类军事的策略。那你又怎么理解上帝的带领呢？耶利哥之战我们知道完全的超自然，你围绕耶利哥和吹角的，在如果你当兵的，如果你是军事的人，这可能是愚拙的。但城墙真的倒塌了，就在这超自然中我们理解是神圣的权力直接的介入。 而且他不费以色列人的任何一个兵和任何的一点力，当然要绕着走了。那上帝，我们可以借着如此的证明呢，救赎跟胜利是完全出于恩典的，而非人类的功劳，不是一般般的，是完全上帝 的恩典。那埃城之战呢，有点不一样。埃城之战有一些战术，埋伏啊，佯败啊，假他合围，他有许多的战术。那神圣许可的军事策略，这里让我们理解到，通过人类的理性和顺服的行动，可能来成就神的旨意。这两种对比呢，只有一个结论，就是神完全的掌控在当中。那所以耶利哥和埃城为什么今天要谈到呢？他在信心上教会了以色列人不要靠自己，因为你靠自己没有用了。不是说你不要靠自己，我们说没有时间的，没有力量的时候不靠自己，他说没有用。埃城教会以色列人如何在战役中顺服依靠神。那上帝是超自然的，待会我们看今天十章的十二节，很有想象力的，但我可能解释的不是很有想象力。那第二就是上帝可以借着人的军事，甚至今天不谈，上帝可能借着一些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事来显现出他在历史中的工作。那我刚从欧洲回来，我这里先看看我们去过欧洲的人呢，你去过大教堂，那你看大教堂呢，你说哇，真的可惜啊，为什么这么美的 大教堂现在不是教会？那为什么这么好的教堂欧洲人这么少去教会？那当然我们要叹息了哈，因为真的很可惜那些教堂。而且你去教堂的时候，我只是去德国Frankfurt 是一个完全在二战占平的，它被炸平的。那你去看的时候呢，美军在炸的时候呢，教堂是保留的，而且很多的教堂它的构造强到没有办法拆掉，但今天不谈这回事。那欧洲基督教的没落呢，不只停在教会已经被霸占了。你要知道欧洲的没落，欧盟有27个国家，我也不理解经济，我只是就是看新闻看欧盟27个国家的总生产指数 GDP 23 trillion 兆亿，应该是美国32，就是大概70%，27个国家。那你现在说那因为欧盟要平均嘛，我们看世界杯的人都知道欧盟里面有好多国家，但我们拿可能最强的吧，今天我们不细谈。德国 5.1， OK， 我当然加入中国了，我不谈中国，但是因为很多人我说这个数字的时候就问我中国，所以我今天打出来给你们看。那我们这个为什么说这个指数呢？因为回到我们圣经的时候，历史考古的记录表明，我们很熟悉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在乌尔的时候，乌尔是最繁荣的。亚伯拉罕我们知道75岁离开乌尔，离开过后发生什么事情呢？乌尔的经济从此没有不能够回到当时候亚伯拉罕在的时候的繁荣。那可能有很多原因，但我们继续看下去。你看一下约瑟在埃及的时期，为什么他的哥哥们要去求他？埃及的繁荣，当时候你追溯到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这段时间，埃及现代埃及的落寞是一而可见的。我最近去了罗马，从君士坦丁堡时期到现在，因为君士坦丁堡把基督教变成国教，到现在的罗马，我不需要多说。那为什么要解释呢？因为我们作为基督徒， 我们应当充满信心，因为上帝的主权、恩典、怜悯、公义是不会变的，他有他的理由在当中的。你们如果现在有 ChatGPT， 你们有时候问一下这些问题好不好？那很多时候呢，我们回到约书亚，约书亚十章讲述约书亚引领的军队保护基遍，在亚伦谷击败南方诸王的联军。他就是在两个战争后呢，如果他的走向，他们打仗是从埃城耶利哥一路打下来，那征服了五个诸王。那当时候你想象，以色列已经征服了耶利哥、伯特利、埃城、基遍，也在第九章的时候，我们看到基遍来找约书亚说：“你可以让我们加入吗？”当然，他不是以欺骗的方式，但是已经联盟了。那基本上呢，基遍的面积是大于伯特利跟埃城的，也就是说，当时的约书亚已经控制了中部高原的地带。那基本上呢，当时候你看到整个迦南地呢已经分成两部分了。那分成两部分的时候呢，以色列他们耶路撒冷的王当然会害怕，会受到威胁，所以他找了四个王。我昨天一整晚在背这四个王的名字，所以我一定要念出来：伯伦王和贤、野莫王披兰、雅吉王亚非亚跟伊基王底壁联盟要攻打基遍。那基遍的人第六节来找约书亚，约书亚好带着一切兵丁。十节里面写耶和华使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混乱，大大的杀败他们。那就进入了第十二章，我们就看第十二章。当耶和华将亚摩利人交付以色列的日子，约书亚祷告耶和华，他说：“日头啊，你要停在基遍；月亮啊，你要指在亚伦谷。”于是日头停留，月亮止住，只等国民向敌人报仇。这事岂不是写在亚沙尔书上吗？我今天不多谈亚沙尔，因为亚沙尔是一本记载圣经多处的一本书，但是没有被列为正典当中。那我们看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今天不会以数学来解释太阳直射啊，也不会以日食，因为我不会天文学，我不会以这种原理来解释这一个现象。那我觉得，当然如果你们看解经的话，这第一个日头啊、月亮啊，这十二节的日头啊、月亮啊，不是指着月亮太阳，它是指向上帝 The Lord。 但第二个日头停留，月亮止住了，那这代表我们的上帝行奇迹的时候呢，它是超越天地的。天不是上帝啊，上帝造天地的。 The world is fashioned in his finger。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提醒我们，这是上帝的奇迹，他是天地的主宰，他亲手创造了万物。出埃及记也曾经提醒我们，这是祷告，是在前所未有的回应的日子，这就是我们要知道的。那十二节过后呢，我们看到困难的经文来了。第十九节，你们却不可耽误，要追赶你们的仇敌，击杀他们进后边的人，不容他们进入自己的城邑，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已经把他交在你们手中。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大大杀败他们，直到将他们灭尽，其中剩下的人都进入了坚固的城。带出那五王到约书亚面前，五个王到约书亚面前，约书亚说：“你们进前来，把脚
他在这些王的颈项上，他们就进前来把脚踏在这些王的颈项上。约书亚对他们说，你们不要惧怕，不要惊慌，应当刚强壮胆，因为耶和华必这样待你们所要攻打的一切仇敌。随后约书亚将这五王杀死，挂在五棵树上，他们就在树上直挂到晚上。那我们面对这样的经节呢，我们经常会做一件事，就是呢，我们把圣经里面，这个很重要，我们把圣经里面的经节呢，用我们头脑啊合理化。我们是有罪性的，我们把这些圣经的很难读的东西合理化的时候呢，就是可能你说，哦，不是啦，因为当时候我要挂上来警戒别人。那当我们这么合理化的时候呢，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将同样的合理化呢带到世界当中。那世界上每一件事情，我们都以这种人来合理化的这种思想去理解。那一旦如此呢，我们，你看到基督徒在世上，你可能站立起来解释一些事情吗？我不是说你必须很有知识很会， 不需要。但是我们是不是太过的把我们这个人为这个罪性当中的合理化带到理解这个世界呢？那如今圣经刚让我们看到的是，我们不可以用我们自己的智慧把圣经合理化，那就难题就来了。那我们如何在基督教神学的基础上来理解呢？我们已经到了这个时代，科技的时代，我们花在电脑上的时间是看什么呢？我们想一想。那最主要的呢，我有三个大点。第一，罪恶终必面对神公义的审判。面对看似残酷的审判，我们要分辨的不是人的残暴，而是神按他的公义和主权发出的命令。那怎么说呢？当敌人已经被彻底的击败后，这时候呢，约书亚已经占领了超过，那他已经占领超过一半了，现在在占领那五个王，他几乎已经赢了。那他占领了，他本来就可以自由的惩罚这些王，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在考虑这些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记得，这不是约书亚的行为，这是一个神圣的命令。否则你会认为，哇，你的基督徒的朋友啊，非基督徒的朋友一问你，你说哇，践踏国王的脖子是残酷。那践踏国王的脖子，将他们的尸体挂在绞刑架上，是无尽的傲慢跟野蛮的暴行，如果这是人的行为。但加尔文指出，我们记住一点，耶稣亚是奉神的命令行事，若非神的命令，践踏君王的景象，悬挂他们的尸体，会显得骄傲残酷。君王是拥有神秉于尊严的，因为神允许他们统治，因此羞辱他们通常是错误的。但加尔文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神亲自的施行这个审判，所以约书亚的行为不应被理解为个人的残酷行为，而是被理解为神对神公义审判的顺服，不是他个人的残忍，而是被理解为他对神公义的审判。而且我们必须记住，从最卑微到最伟大的，所有的人都应当死，罪的工价就是死。那国王的作为比其他的人更罪恶，你权力更大，你责任更大，所以你应当受到更严厉的惩罚。那你会问我说，那你说上帝是残酷的吗？好，我们看第二点，人的怜悯不能超越神的圣洁与公义。 当神清楚施行审判的时候，他的子民不可用看似仁慈的理由逃避顺服。我今天没有特别的追溯到他们亚摩利人的恶行，你们可以回去自己慢慢的看。那因为今天这段经文我要解释的是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些残酷的审判跟行为。第二点，所以人的怜悯不能越过神圣与公义，而这也带出了我们怎么用我们的智慧去把东西合理化，然后随便 就用我们、就是这样解释，你们要温柔，你们要顺服，就是这样。但事情基督徒在世上不是这样子的，我们是超越，我们有神的智慧在当中。那神特别让这些君王受刑的例子，是因为以色列人可能因为他们是君王，有地位有尊严，就产生一种不合宜的宽容，想要放过他们。但在这些事上呢，神已经清楚定义要施行审判，并且把这些执行审判的责任交给他的百姓。若神没有严厉的催促他们顺服，他们很可能再找出一些合理甚至看似仁慈的理由来回避神的命令。那我想了很久，我说我讲到这里，大家一定看着我说怎么去解释呢？那我想想想，我说哎，我们大家都有看过韩剧啊，你没有看过 Darkest Hours， 你应该有看过韩剧。韩剧呢非常非常一个非常普通的剧情呢，就是有一个有权力的人犯了罪，啊，大家都看过吧？这个可以点头了吧？因为一路上你们都没有跟我点头过。那有一个很有权力的人犯了严重的罪行，那他们去到法庭如果因为他有身份有影响力，大家都觉得算了吧，给他一个体面，减轻逃避应有的判决。那这种宽容对不对？你们看韩剧的时候会生气啊，看圣经的时候有没有这样子气过？当然这个宽容是不公义的，对吗？所以加尔文要强调的是，当神显明他的审判的时候，我们不能用表面的怜悯来取代对神公义的顺服。这个是不是说一瞬间我们就能接受的？因为我们太长的时间一直用我们自己能够理解的 去想事情，去解释事情，而且我们用我们最舒服的方式去想事情。但是圣经里面的真理不是让你最舒服的，会让你 一晚都睡不着的。睡不着也不是因为看世界杯啊，因为现在世界杯。所以当我们用人表面的怜悯来取代对神公义的顺服的时候，我们做的是什么呢？我们削减了上帝权威的仁慈。那这个是真的很令人厌恶的。路易斯在书中跟我读过返璞归真的人，他说如果你想象的上帝呢是在天堂发糖果礼物的圣诞老人，那你就大错特错了。那我说到这里不是要鼓励我们去随意的骂做王做权的人，不是。因为我们要知道反过来看呢，如果君王都不能逃避公义的审判，任何人你我都不能用人的理论来推翻神的旨意。我们有太多的阿 Q 精神，我们太把小人物心声太浪漫化了。君王不能逃避公义的神审判，我们任何人也不能推翻神的旨意。这个是我们要记得的，因为我们作为基督徒，你理解这些教导，不是说你要去立刻去转变什么，但在每一场生命的战役中，你怎么去信靠神？你信靠的神是在你能理解的信靠吗？你选择两样东西的时候，你就选一样，你其实基本上你认为那样可以做的，你就去做，然后你说我祷告了，神让我去做。当然这个是 很难很个人化的，但我们随着清教徒我们知道，如果在两个选择当中，通常你最不愿意做的可能是最讨会讨生喜悦的，因为我们是最抗拒去做的，这个是很个人的，我不在这边用很大笔画的去看。那我们看到连君王都不能逃避神的公义呢，我们任何人也不能以人的理由推翻神的旨意，但我们也要切记，这个可以放松了，因为到这里还是非常紧张。神借着这些君王被降卑，好让以色列看到他特别看顾自己的百姓。那些原本有权势有尊荣的君王，如今被放在以色列人脚下，显明不是人的力量胜过他们，而是神亲自为他的子民施行审判。我们在诗篇149篇和很多其他的篇章中说，看到神有时会让他的百姓参与他公义的审判，显明他掌管列国和君王。神对迦南诸王的审判，一方面显明他保护自己的百姓，另一方面也警戒他的百姓要远离罪恶，顺服敬畏神，过讨神喜悦圣洁的生活。打开我们属灵的眼属灵的耳，在世界中我们每天所面对的生活、学业、职业、婚姻、社会、经济，我们能不能够用我们在约书亚所理解的转化为信靠神，在这每一天每一方面的战役当中信靠神去得胜它。可能你会在某一场战役中失败，但你整个战争你整个基督徒的生命如何的从一个方向 直走去下去，向着标杆直跑，去赢得这个美好的征战，为主做美好的见证，稳固站立在神的话语上。我们一直要挑战自己，就算我们不要用自己能够接受的想法去理解，我们好好的看圣经，好好的我们在小组中讨论，讨论了我们去看很好的解经书，祷告，在不断的顺服中我们寻求突破，突破自己。当你觉得很舒适的时候，可能是需要祷告来突破的。那很多新加坡人我们问他怎么为你祷告，他说 不需要祷告。我说为什么不需要祷告？当然我如果我们非信徒我们都是祝福祷告对吗？我是说信徒，我说没有什么好祷告，生活很好。那你生活很好的时候你更要警戒，你为主的征战在哪里呢？你生活在如今在征战的时候，你有没有依靠着主信靠着主去度过这个征战呢？我们听过这里很多弟兄姐妹很美好的见证，你们取得的是什么呢？今天看约书亚十章，从埃城、从耶利哥城、从拉哈的故事当中，我们寻求的真的是看超越人的智慧，而去看神如何带领我们在每天的生活战役中去取得胜利。一场战役失败了，继续的战斗。但是基督徒 我讲了可能你们会害怕，基督徒每天都在战斗当中。谈到这里，那 我刚才开始的时候我说我会回到今天 的教导，那用于狭义的战争，那发生在我们今天的世界。刚才 GDP 那个啊，我忘记，大家可能会看，哎，美国也是基督教在落寞啊。但是如果你上网看一下，美国 很多很年轻的，很有归正，很有保守价值观的，他们的教，他们所说的一些事情所教导是很好的。我列了，当然早期过世的查理克是其中一个。你不需要说我接受他的方式，可能你觉得他是很侵略性的，你不需要。但是美国真的现在有好多的年轻人，他站起来，他可以跟你讲加尔文，可以跟你讲正统的传统，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欧洲，我去了这么多地方，没有一个孩子，没有一个年轻，当然可能我不会听他们的语言，可能也有你们跟我讲，但是美国真的有的。所以我今天我不是为美国 来讲话，因为我不是美国人，我也不需要说美国是不是基督教的国家，但是他真的有很多在网上是很纯正的基督教信仰的。所以刚才他的 GDP 跟欧盟的 GDP， 欧盟大概只有70%。所以 我回到刚才所说的一点补充一下，因为接下来要讲的最后一部分是现在的战争嘛，对吗？所以发生在我们现在的战争，我再说一次啊，我不会为美国讲话啊，我不是要为任何的国家，我是新加坡人，我主要的我会替新加坡人讲话。但我们看到现在的局势的时候呢，基督徒要问，我就以最近刚才我们祷告中提到美国和伊朗的战争，那美国一轻打伊朗，很奇怪的是伊朗变成好人了。但是伊朗之前发生什么事呢？他和其他的国家，邻近国家的关系有没有在战争之前就用这个海峡来威胁世界呢？他的核子武器又是怎么一回事呢？这场战争不是说 initiator 就是错的。我们基督徒，我们不需要赞成战争。我母亲从小的时候就跟我讲，日本侵占的时候，残酷的事情临到他家人，一炸把我的外婆一家人本来是很好的家庭炸死了。我妈妈8岁的时候就得出外跟人家做家庭工。那这次战争是残酷的，我们不需要同意战争，但我们要思考的是，我们用我们圣经的角度，我们用基督教的立场去看这个战争有没有公义的成分在当中。所以我们要问的问题是这些，我不做结论，你们可以讨论然后看一下。那结尾的时候呢，我当然会用路易斯一段话来鼓励大家。今天的题目是在生命的战役中顺服上帝。那路易斯在返璞归真里面有一句话，有一段话，他说，想象一下，你是一座活生生的房子，上帝来重建这座房子。起初或许你能理解他的工作，他所作所为，他在疏通排水的系统，可能有一点坏啊，修补一下，修补房顶的漏水等等。你知道这些工作需要做，我们知道我们哪里不对啊，上帝，求上帝来改一下，所以你也不必感到惊讶。但很快的，他开始，上帝以一种令人痛苦不堪、毫无道理的方式去拆解你这个房子。他到底在做什么呢？答案是，他在建造一座与你想象中截然不同的房子。这里加盖一个新意，那里加盖一层，建造高塔，修建庭院。你以为你自己会改造成一个像样的小屋子，但上帝预备的是要建造一座宫殿，因为他打算亲自住在其中。用这段话去思考，我们在每天的挣扎当中，不是修修补补的， 上帝是要把我们整个人拆掉，重新建造，但我们起初他造的就是以他的形象方式造的。所以这种在战役中里面信靠顺服神，你回头一看的时候，你应该会说，哎，我好像不认识五年前的我，我好像不认识十年前的我，这种感觉。所以是很个人的一种旅程，上帝是我们个人的救主，基督耶稣与让我们能够与罪脱离，与神 修复我们的关系。但这个关系要做的是，他要把我们整个人打造成一个宫殿。所以今天用这段话来结束我的分享，我们如何在生命的战役中继续的信靠主，来去赢得这世界，为他做美好的见证。 我希望这是我们每天的祷告。谢谢。
是将来能够可以坦然的来见主面，也求主引领恩待众弟兄姐妹，能够继续在主的爱和恩典中靠主来战胜，是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各位请坐。